四中全会闭门内斗，各方帮习近平算命。中共军事领先西方，川普说我有高度机密的核武器。美俄外长会紧急嗌停，双普会恐怕生变。美日同盟挺台抗中，高市内阁名单出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关起门嚟举行，北京京西宾馆戒备森严，官方宣称主要审议下一个五年计划，即十五五规划。不过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但官方媒体竟然连发两篇文章吹捧在中共领导下的经济成就。专家分析表示，事实是中国经济陷入困局，而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这个党。大陆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指出，事实同中共吹出来的东西相反，十五四期间两个碌死火，再加上消费降级，带来企业破产潮和民众失业潮，结果就是百姓负债、企业负债和政府负债。中共统计局二十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到九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4.8%， 低过第二季度的 5.2%， 是202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共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九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大跌 27%， 一到九月同比减少 16.9%。 中国问题专家王克亦指出，中国经济的潜能已经被中共消耗晒了，而现在的民怨沸腾就好比中共正坐在社会火山口上边，地火在度奔行。台湾学者吴失志预测，中共内斗加上社会经济不稳，十五五规划恐怕会流于形式。在四中全会之后，恐怕中国内部会更加内卷而且空转。另外我们就有讲过，十五五规划只是走过场，实际上中共激烈的内斗问题才是四中全会的焦点。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有205人，候补委员171人。中共二十大以来，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至少有20名中央委员被官宣落马。这次四中全会至少要递补12名中央委员。按照中共条例，中央委员出缺将由候补委员递补。香港星岛日报21号报道指出，递补中央委员名单可能有变化，其中方永祥中将已经隐身多个月。方永祥被指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三大总管之一，另外两个人是钟少军、秦生祥，但目前三个人都下落不明。今年三月传出方永祥被免职，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亦有消息称他被调查。习近平八月在西藏接见军方代表，以及九月在新疆会见军方代表的时候，方永祥并没有陪同。吴失志分析说，可以想象在人事更替的决定必然会充斥着肃穆之气，毕竟被清洗的人事将被扣上违纪违法这顶帽，这件事对于重新拱上去的新人选来说有着杀鸡儆猴的压力，因为可能随时沦落为被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吴失志表示，习近平时代的加官进爵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在政权安全的意识形态下，人人自危是当前中共政局的写照。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命运走向，有分析认为这次会议不会宣布习近平落台。旅美时政评论员张天亮分析，中共历史上还没有元首或者接班人在中央全会上落马的先例，从来都是政治局常委会、八大佬甚至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定落大局，然后在中央全会上追认。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四中全会很可能会采取华国锋模式来冷处理习近平的权力，也就是说习近平表面上可能保持全部职位，但是实际权力都被架空了，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傀儡。中国民主党人士刘敏21号在 S 平台发文说，今日的中国政治可能正进入到一个过渡期， 权力表面稳定，实质喺度重组，领袖仍然喺台上边，但角色已经喺度转化。习近平或者仲将会被维持一段时间嘅国家象征地位，但喺实际决策层，佢已经唔再拥有绝对主导权。历史正喺度以另一种方式重演，一个曾经集权至极嘅领袖，终将被制度所吞噬，成为体制运作下嘅一个符号。对于中国当前的时局，不少中国网民亦都在海外 S 平台发表看法。有人盼望习近平落台，但亦有人认为，如果习继续执政，加速倒车，更有利于中共早日垮台。亦有很多中国民众对会议普遍表现冷淡，表示更关心生活能不能够过得好一些，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共篡国几十年就没有出过真正为民的政策。一个问题未解决过，是真正的邪党。网民说，体制没变，换个人来做，其实成果都差不多。进京的访问就对大纪元记者呼吁，为了起来推翻暴政，中国人民才有生存的希望。徐真亦指出，造成中国困局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党要管一切，他说，十五五期间还会加速经济的下行，百姓的日子还会更苦，解决的办法真是要解体中共，所以要认清中共。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信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卖了，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储备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俾你嘅健康管理从容不迫。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喺白宫同澳洲总理会面嘅时候，对中共喺军事上领先西方嘅讲法进行咗反驳。川普对记者话：你读错报纸啦啩？并且强调话：我哋喺 AI 方面大幅度领先中共。从先进武器嘅角度嚟睇，我哋喺军事上亦大幅领先中共。川普说，我们还拥有一些很多人甚至听都没听说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项目是我四年前启动的，我四年前重建了军队。川普还淡化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在被记者问及习近平是不是有意入侵台湾的时候，川普表示台湾确实是中共关注的焦点，但他不认为中共会入侵台湾。川普说，我看不到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川普之后呢，暗示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足以威胁中共，令到他放弃入侵台湾的打算。川普说，首先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遥遥领先，无可匹敌，我们拥有最顶尖的装备，一切都是最好的，没人敢挑战我们。我完全看不到习近平会有任何行动，我认为我们会相处得非常融洽。川普礼拜日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指责中共利用从美国那里赚来的钱来打造军力。他说，你知道中共这么多年来从我们这里赚走了几万亿美金，中共靠着我们发展了他们的军事实力，他们拿走了几万亿的美金啊。美国作家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著作《愤怒》（Rage） 里面提到，川普在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任期曾经透露，美国拥有秘密的尖端核武器，连习近平和普京都不知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伍德沃德之后和美国军方人士确认，美国军方确实拥有秘密的新武器系统，但他们未进一步提供细节。另外，川普礼拜一在白宫亦提出警告，如果中共不坐下来谈判并且达成协议，就等住 155% 的关税。有记者提问说，如果中共不公平竞争，将会发生什么呢？川普说，关税是美国武器库里面的一个有力工具，而他们每年将向我们支付几亿美金。对于下个礼拜将在南韩和习近平会面，川普表示预期美中将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他还说，我受邀去中国，我会在明年年初的某一个时候去。川普表示，中共用稀土来威胁美国，但美国会用更有利的措施反制。 那个就是关税。他补充说，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没办法跟我们做生意了。如果中国不跟美国做贸易，那中国的麻烦就大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原定这个礼拜举行的美俄外长会议已经被暂缓，为预计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川普普京峰会增添变数。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会谈促召的根本原因在于美方官员认为俄罗斯的立场还未有足够的演变发展。在卢比奥和拉夫罗夫20号的通话之后，美方感觉俄国仍然停留在他的极端立场上边，对于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方案，双方存在巨大的分歧。该消息人士表示，基于目前的情况，卢比奥没什么可能建议川普下个礼拜按照计划和普京会晤。不过，美俄双方还未完全关上沟通的大门，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这个礼拜仍然有可能再次通电话，寻求突破僵局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金融时报和路透社报道，英国、德国、乌克兰和欧盟20号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支持川普提出按当前俄乌战场前线停战主张。声明写道，我们必须对俄罗斯经济及国防产业加强施压，直到普京准备达成和平，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措施，充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主权资产价值，使到乌克兰获取所需的资源。泽连斯基已经在19号的媒体会议中听到，和川普及其团队超过两个钟的几轮讨论之后，以我的观点来看，他所传达的是正面信息，那就是我们坚守在当前的前线上面。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高市早苗内阁今日登台，内阁名单具有重视日美同盟、挺台抗中的色彩，包括官房长官木原廉、国土交通相金子公之、担任地方创相的黄川田仁志、农林水产相铃木宪和官房副长官的美岐正直等多人，都是亲台派人士。其中茂木回来担任外相，原经济再生相赤泽亮正调任经济产业相，可能都和日美关税协议有关。茂木曾经在安倍内阁的时期担任日美贸易谈判的主谈人，而赤泽就是这次日美关税谈判的主谈人。报道认为，两位曾经和川普政府交手的大臣这次都被重用，亦可见高市为了迎战川普所做的准备。报道提到，同样是熊本县选出的众议员金子公之出任国土相，他亦是亲台派人士，今年10月才刚刚参加国庆祝贺团访问台湾。国土相长期为公民党优先任用的内阁职位，公民党退出执政联盟之后，高市修复失土需要有内阁经历的人担任，而且国土省管辖范围极大，包括国土安全与海上保安厅，中共海警船长期在钓鱼岛周边巡航，民众批评政府的应对太过软弱。国土省之前被亲中派的公民党把持，亦被视为是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自民党虽然同日本维新会共组联合政府，不过维新会决定暂时不入阁，先以国外合作的方式和高市搭档。不过高市仍然坚持任用维新会众议员远藤敬担任首相辅助官，负责政府和维新会之间的沟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